谢神，我们今天晚上还是继续来查考出埃及记啊。我们大家可以一起看到这个大屏幕啊，我们可以把这个出埃及记二十章经文读一下。那个我们这个经文上只有中文啊，这个大屏幕上只有中文。我们一起看到出埃及记的二十章啊，二十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二十六节啊，我们整章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啊。出埃及二十章一节起，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的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发慈爱直到千代。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居住的客人，不论任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奴婢流女，并他一切所有的。众百姓见雷轰闪电脚声山上冒烟，就都发颤，远远地站立，对摩西说，求你和我们说话，我们必听，不要神和我们说话，恐怕我们死亡。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因为神降临是要试验你们，叫你们时常敬畏他，不致犯罪。于是百姓远远地站立，摩西就挨近神所在的幽暗之中。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向以色列人这样说，你们自己看见我从天上和你们说话了，你们不可做什么神像与我相配，不可为自己做金银的神像，你要为我筑土坛，在上面以牛羊献为燔祭和平安祭，凡祭下我名的地方，我必到那里赐福给你。你若为我筑一座石坛，不可用凿成的石头，因你在上头一动家具，就把坛污秽了。你上我的坛，不可用台阶，免得露出你的下体来。啊，感谢神，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啊。我们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心意借着圣经的话语向我们显明啊。我们也感谢你给我们有这样宝贵的应许，凡我们在这地上有两三个人奉你的名聚集，你就在我们中间。 主啊，今天此刻愿圣灵来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思想能够明白圣经的话语，愿圣经的话语成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刚才所读的出埃及记的二十章的经文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那么这一次呢，上帝不再只是对摩西说话，上帝这一次呢是对以色列民说话。上帝在这以前都是单独的啊，对一些具体的人，比如说对亚伯拉罕、对以撒、对雅各。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上帝是对以色列人这一个群体。那么在这一次，上帝他亲自说话，亲自说话来颁布十条诫命。我们知道这十诫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就是现在的所谓现代法律之父啊，一个法学家一个美国人，他讲过一句话，他说法律的背后是上帝啊，如果把上帝从法律的背后拿掉的话，那这个法律就一钱不值。十诫我们称之为道德律或者道德法，是我们一个道德伦理的一个基石。那么首先我们在刚才的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十诫是上帝亲自颁布的啊。现在有很多唯物主义的一些思想家认为，他们说法律是怎样产生的呢？他们说是因为人群在一起，所以难免会产生一些矛盾啊、摩擦，所以人群呢就自发的形成一些行为的约束啊，约束我们大家，约束每一个人啊，这样就慢慢的形成了法律，形成今天的法律。但是我们从圣经来看到律法不是这样，不是像现在很多唯物主义的思想家所说的那样啊，不是人自己产生的啊，律法是从神那里赐下，造物主赐给被造的人啊。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上帝宣布他自己他是独一的神，然后他是拯救的上帝，然后他之所以颁布律法啊，颁布以色列民，赐给他们有十诫，上帝啊没有说他，没有强调他是创造的神啊，没有强调他是审判的神，上帝强调的是什么呢？如果我们对刚才所读的经文还有印象的话，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这是我们刚才所读的出埃及记二十章第二节，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啊。所以上帝在这里特别提醒以色列民，他是拯救的上帝，他是拯救的上帝，他当然是创造了上帝，他当然也是审判的上帝，但是在他颁布律法之前呢，上帝指出他自己他是拯救的上帝。那么前面十条诫命，前面四条诫命是上帝告诉人应该怎样的去爱上帝，那么后面的六条诫命呢，是上帝告诉人应该怎样的彼此相爱。那么对于前四条诫命谈到人应该怎样的爱上帝，在新约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主耶稣做出了最好的总结。那么在马太福音二十二章37-38节，主耶稣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所以把十诫当中的前四诫主耶稣总结成这样的一条诫命，就是尽心尽性尽意啊，还有别处的经文这里还有一句尽力来爱主你的神。那么十诫的后六条诫命呢，我们刚才谈到就是上帝在后六条诫命告诉人应该怎样的去爱人。那么主耶稣把后六条诫命总结为在马太福音二十二章39节啊，主耶稣在这里说要爱人如己。所以十诫的后六条诫命是谈到人与人之间如何彼此相爱，那么总结为一句话就是主耶稣说的爱人如己。那么十诫的前四条诫命谈到人应该怎样的去爱上帝，那么主耶稣总结为人要尽心尽意尽力尽性的爱主爱上帝。 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百姓是恐惧战惊啊，因为在那个上帝颁布十诫的那个时刻是非常非常可怕的啊。我觉得这个场面跟我们今天晚上有点像啊，大家都离我很远，对，不敢靠近啊。其实靠近没关系，不会死哈。但是在那天晚上啊，摩西颁布诫命的时候，那其实极其恐怖的一个夜晚啊。结果人们都说不要上帝跟我们讲话啊，人们对摩西说不要上帝跟我们讲话，你跟我们说就好了啊，免得我们死亡啊。其实摩西给以色列百姓讲话，以色列百姓听不听呢？也不怎么听的。以色列百姓啊，也经常的拿石头要打死摩西啊。所以人离上帝的远近啊，并不能表达对上帝是否有敬畏啊。所以今天大家都离我很远，我相信大家还是啊，还是很蛮尊敬我的哈，不会用石头打我啊。但是在以色列人看到上帝颁布十诫的时候，以色列人是非常恐惧战惊的，但是并不表示他们心中真正对上帝有敬畏啊，并不是这样。他们只是在那一个时刻，他们看到啊上帝威严的显现，这是上帝第一次在众人面前显现。那么十诫颁布完了之后呢，我们会看到最后呢，上帝再一次对摩西说，让他再一次给以色列民强调，就是以色列民不可造偶像。我们会看到上帝对人造偶像、拜偶像这件事情是极为厌恶的啊，极其厌恶的。所以约翰加尔文讲过一句话，就是我们人的心呐、啊，人的心就是偶像的工厂，我们每天都在心里制造各种各样的偶像。我们也特别看到，当上帝对人说，如果以色列民要为上帝筑一座石坛，不可用凿成的石头，以你在这上头移动家具，就把坛污秽了。所以从这句话我们看到，上帝看石头洁净还是看人洁净呢？啊，上帝看石头都比人洁净啊。人哪怕在这个石头上凿一下，就把这个石头给污染了，不是说石头把人搞脏了啊。所以你看我们今天如果走路不小心摔一跤，哎呀，这个地上的土把我衣服弄脏了，我们都会这样想。哎，但是从神看，哟，这个人把地弄脏了，会是这样。所以其实圣经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切坏到极处。所以人对自己的恶呀，真的是认识是很不够的啊。所以有一次啊，主耶稣的门徒对主耶稣说，要让我们从天上降下火来去烧灭这个村庄的人啊，就这个村庄拒绝他们。结果主耶稣对他的门徒就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不知道啊。其实这句话的意思非常的清楚，就是你们不知道你们的心有多么的残忍，你们不知道。所以我们要非常非常的警醒，当我们来读圣经的时候非常非常的警醒。很多人读圣经呢，就把圣经当中那些亚伯拉罕呐、以撒、雅各那些信心的伟人，就好像想象成是自己的样子啊。其实这很多的时候，我们并不像圣经当中那些信心的伟人，我们像圣经当中那些多次的去抵挡啊、去背叛神的以色列人。我们更像圣经当中那些忘恩的人，那些被耶稣医治了自己身上的大麻风，但是呢却忘记耶稣，不来到耶稣面前向耶稣感恩的，我们更像这些人啊。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人在神的心中是如此的污秽，污秽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就是人都不要去玷污这一块石头。人在上帝的心中是如此的污秽，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上帝却如此的爱这一群污秽的人。上帝把他的诫命给人，然后上帝把诫命给人之前，上帝对人说，他拯救了人啊，曾将你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所以上帝爱这些污秽的人，上帝爱我们，虽然我们很污秽，虽然我们有很多的罪，但是上帝爱我们，爱我们超过他一切的被造物，超过一切的被造物，甚至超过天使。天使堕落上帝都不拯救的， 人堕落，上帝不仅拯救，而且上帝用最重的代价，最高的代价来拯救人。啊，我以前我经常听，很喜欢听一首诗歌，常常听。啊，这个诗歌里面有一句歌词就是我要唱一首喜乐的歌。啊，这首歌呢天使都没有办法唱。啊，他这个歌词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要唱一首赞美上帝的歌，我对上帝的赞美，因为上帝拯救了我，我的这种喜乐连天使都体会不到。为什么？因为天使堕落，上帝都不拯救的。所以当我们要真的明白神的爱的一个前提是什么呢？我们要认识我们是多么的不可爱，我们在上帝的眼中是非常非常不可爱的，但是上帝居然爱我们，用极重的代价拯救我们，我们就知道这个爱是何等的宝贵。所以我们都知道约翰福音3:16，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所以那个甚至两个字常常被我们忽略了，那甚至两个字告诉我们，这个爱是我们人不配得的。所以上帝甚至爱我们到一个地步，甚至把他独生爱子赐给我们。那么这个诫命呢，是爱的诫命。所以耶稣把十诫总结为两条，第一条是爱上帝，第二条是爱人。所以我们怎样遵行十诫呢？一定是出于爱上帝和爱人的心才可以遵行十诫。所以这里让我们想到在旧约的那些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他们虽然从外表上遵行了这十条诫命，遵行了许许多多的诫命，但是耶稣却说他们并没有遵行诫命。为什么呢？因为法利赛人他们在外表行为上遵行，但是不是出于爱上帝和爱人的心，所以他们并没有遵行这十诫。我们怎样来遵行上帝的诫命呢？一定是出于爱，这是一个爱的诫命这个诫命是充满了爱。我们等一下我们会就是更多的谈到为什么说这是一个爱的诫命。那么因为十条诫命如此的重要，我们可能会这一章的经文我们可能会花两次或者多一点我们来思想其实以前在我们主日信息当中我们也谈到了十诫，当然我们不会再像以前那样那么详尽哈，但是我们还会花不止一次来思想这个出埃及记20章我们先看十诫告诉我们什么呢？人与神的关系是人与人关系的基础。所以呢十条诫命前面四条诫命是谈到人应该怎样来爱神，或者说人应该怎样来面对神。当我们把面对神这件事情我们处理对了，我们接下来才可能正确的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是最最重要的。所以人一旦与神和好了，人就才有可能与人和好或者与其他的一切被造物和好。那么人如果与上帝没有和好，那么这个人他的一切的关系都是破碎的都是不真实的，都是或者说都是非常非常脆弱的。人只有与神和好，首先与神和好，人的各样的关系才真是有一个坚实的基础。那么呢这一个律法它不仅仅是行为上的诫命，不仅仅是我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它更是心灵的诫命十诫的最后一诫是什么呢？大家还有没有印象？不可贪恋或者说不可贪婪，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奴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所以这个不可贪婪，这就不是指我们外面的行为了，这就是指我们的心。所以十条诫命不仅仅是行为上的诫命，就是你不可以杀人，不可以偷盗不可以犯奸淫，这好像都是行为。但是十条诫命更是我们心的诫命，我们心里犯罪，耶稣说我们在心里犯罪，我们就等于在行为上犯罪，我们在心里恨人就等同于在行为上杀人其实十诫它不仅仅是行为上的诫命，它更是心的诫命，我们的心灵的诫命 然后我们也特别要注意，爱上帝是放在前面的。所以耶稣基督说第一条诫命，尽心尽意尽力尽心爱主你的神，耶稣说这是第一并且是最大的。所以这个我们不要忘记了，爱上帝是第一并且是最大的，其次才是爱人。所以对上帝的爱对人的爱是不同的，对上帝的爱超过一切，超过一切。所以对上帝的爱跟对人的爱程度上是完全不同。但是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把这个程度颠倒了，我们对人的爱远远超过对上帝的爱，或者简单的说，我们对自己的儿女的爱远远超过对上帝的爱，或者说我们对自己父母的爱远远超过对上帝的爱。很多时候我们把这个颠倒了，甚至有一些人他对动物的爱超过对人的爱，或者超过对上帝的爱。所以这都是完全颠倒，看起来好像这些人都很有爱心，有些人爱动物，有些人爱大自然啊，有些人爱人，这都很好。但是呢，最大的是什么？第一一定是爱上帝。如果人不是真正的爱上帝超过一切，人对人的爱并不是真实的、虚假的，或者是没有智慧的，不会跟真正的给人带去祝福，而是给人带去伤害啊。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很多。所以真正的爱的前提一定是爱上帝超过一切。那么当我们爱上帝超过一切的时候，我们对其他的一切被造物才有一个正确的爱啊。首先就是对其他的人才有一个正确的爱。所以我们要知道，不要把对上帝的爱和对人的爱放在一个程度上面，对上帝的爱一定要超过对人的爱。所以这就是主耶稣基督说的，人若不爱他超过爱自己的父母儿女妻子，人甚至超过爱自己的性命，主耶稣说你不配做主耶稣的门徒。所以主耶稣其实就是在强调十诫当中的前四诫，人要爱上帝超过一切。那么还有这个诫命其实也告诉我们，就是这是一条心灵的诫命。今天很多人有人说我们在心里犯罪不是犯罪，其实这是非常危险的说法。因为圣经明确告诉我们，我们在心里恨人就是杀人。十诫的最后一诫明确告诉我们，心里贪婪就是罪啊，就是罪，不可以有心里贪婪。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心里贪婪的时候，我们不说自己心里贪婪，我们说什么呢？我们说我们嫉妒。哦，我看到他有很大的房子，哇，我很嫉妒。但是你如果不贪婪人家，不贪恋人家的房子，你也不会有嫉妒了啊。所以当我们来思想十诫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每一条诫命它其实上面有很多很多的延伸。耶稣说不仅仅是不可以杀人，耶稣说不可恨人都不可以，恨人都不可以。所以当我们来思想不可杀人的时候，我们要想，我不仅不可以杀人，我还不能恨他，然后呢我还要懂得去爱他，因为他是上帝所造的啊。所以如果我们大家你真正的我们明白主耶稣基督的心意，有时候我相信你会有这样的感慨，你会觉得人是多么的可爱。人的可爱是什么呢？这你真正的你看一个人，你就知道上帝造这一个人，在这一个人身上上帝用了极大的爱极大的智慧放在用来创造这样的一个人。所以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每一个人都独特。我今天就是我今天又看了一会儿电视啊，当然我不是天天看啊，我刚才看了一会儿电视呢，里面有一首歌，哇，很好听，写那个歌写得很好，唱的人也很好，歌词写得很美。后来我当时我就一个感触啊，我的感触是什么呢？我的感触就是说，上帝何等的爱人呐！上帝把这个写歌的人给他有这样的智慧，给他有这样的人生领悟，然后这个人写出的歌词，哇，就那样的打动人心。这个人有这么大的恩赐，其实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每一个人都是这样。所以当你看到一个人的时候，你真正的爱上帝，你就会欣赏每一个人， 你觉得哇，这个人上帝造他，上帝花了多少的爱在他身上，上帝花了多大的这个智慧在他身上，把这一个人造成一个独特的人，他能够写出这样的歌，他能够唱出这样的歌啊，他能够脸上有这样的笑容，他眼里有这样的光，你看到这一切你就知道，哇，上帝造这个人，上帝真的太多的太多的爱放在人身上，所以你就不能不去爱人，你就更不可能去杀人了。所以呢，十条诫命它每一条它是一个不，比如说是不可杀人，是最可怕的一个罪行。我举一个比打一个比方啊，不可杀人是最可怕的罪行，但是呢恨人也是很可怕的罪行，然后你不懂得欣赏人，你不懂得爱人，你也是很可怕的罪行，甚至你嫉妒人，你也是很可怕的罪。所以每一条诫命它其实是代表了一个最可怕的一个状况，但是呢其实我们要知道每一条诫命，我们要从上面看到我如何的去爱，在爱里面来遵循这条诫命。如果你爱人的话，你当然不仅仅是不杀他，你还要爱他，你还要保护他，你还要欣赏他，你还要尊重他啊，这一切都是最最糟糕最糟糕的情况，就是杀人啊。所以我想我说的意思简单的就是说，每一条诫命它其实是一个最糟糕的情况，但是在这上延伸出很多很多都是我们应该去思想，我如果如何能更好的来爱上帝来爱人。所以简单的说，什么叫啊，很多时候啊，我们有时候如果我们真正爱人的话，你就懂得体谅人啊。所以比如说你像以前在我以前的城市是没有这个地铁的啊，但是现在我的家乡也有地铁。当时刚开始呢，很多人呢在地铁上就吃东西，但是慢慢的呢，人们就发现在地铁上吃东西啊其实会影响别人，因为有味道嘛，对不对？你自己吃得很开心，但是这是一个公共的场合，而这个场合不是餐厅啊，别人可能会被你这个味道所影响。哎，所以呢如果我们真的爱人的话，我们就说我们哪怕很小的一件事情，我不要去影响的别人，我要考虑我会给别人带来怎样的感受。所以简单的说，这就是文明，这就是文明。我们为什么不乱丢垃圾呢？为什么不做一些不好的事情呢？因为我们要思想会给别人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因为我们爱他们。当我们真正去爱他们的时候，我们才能够顾及到别人的感受，然后表现在各种形式上面，可能就是啊所谓的文明啊，所谓的道德。十诫是人们的一个上帝给人的一个道德的一个基础啊，爱上帝爱人，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成为一个人应该成为的样子啊。那么首先我们看十诫，十诫不是什么，首先要看它不是什么，它不是夺去人的自由，十诫不是剥夺人的自由，十诫是给人真自由。所以在雅各书一章二十五节啊，圣经说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所以圣经一谈到律法，圣经说那是让人得自由的律法，律法不是约束人的，从上帝来的律法是让人得自由啊。为什么这样说呢？其实律法这个希伯来文的原意啊， Torah 这个原意，它是教导。所以呢它就像一个父亲要带领他的孩子，教导他的孩子，他会用 Torah 这个词。那么律法是给我们自由啊，举一个打一个比方哈，就是有的时候啊下雪天啊，我很怕开车。为什么呢？不仅仅是怕这个路上滑，因为那个雪下下来啊，把那个车道的那条线盖住了，我不知道车道在哪里，我就不敢开，我不知道这个车道在哪里，我就不敢开，所以我就失去了开车的自由。那么这个车道其实是什么呢？ 车道在很多时候我们看这是约束我的，对不对？这是约束我，让我在这个车道里面开。但是如果把这个车道抹掉的话，我连开都不敢开了。所以这就是律法啊，律法是告诉人应该怎样的自由的去生活，人应该怎样的可以自由的不去犯罪啊。律法是这样，如果把律法拿掉，我们心里就充满了恐惧，我们不知道我们该做什么，我们不知道我们能做什么啊。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律法是给人自由，不是拿掉我们的自由。那么我们要知道十诫在这个地方其实不是上帝第一次告诉人，上帝早就告诉人了。什么时候告诉人呢？上帝造人的时候上帝就告诉人了所以就好像我们中国人历史上没有上帝没有给我们十诫，但是我们中国人也知道不可以杀人呐，不可以去犯奸淫呐，不可以去偷盗啊，不可以欺骗，我们中国人也知道啊。上帝没有像给以色列人那样给十诫，那我们中国人上帝没有给十诫给我，那我们怎么知道呢？我们的良心知道啊。所以人之所以为人呐，我们的孟子讲过很好的话，就是在圣经之外，圣经之前对人有最好的定义的啊。其实中国的孟子讲的非常好的话，就是说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啊，知耻之心，你知道羞耻啊，知耻之心人皆有之。所以什么叫人呢？你知道是非，你知道羞耻啊，你这个叫人，不是你会造工具叫人啊。你知道是非，你知道羞耻，那这个是非和羞耻之心谁给的呢？上帝给的。所以上帝其实把他的律法就放在我们的心里，但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违背上帝的律法。所以在这里是上帝再次的明确和重申，明确和重申上帝的律法，你应该爱上帝，你应该爱人，再次的重申。所以在罗马书1:19，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上帝已经给他们显明。所以神的事情不是要到十诫的时候上帝才告诉人，上帝造人人就知道了。上帝把是非，把良心，把人心中对上帝的敬畏，原本都在我们人心里都给我们了。我们哪怕我们中国人，我们以前不认识上帝，不认识亚伯拉罕的上帝，我们也知道敬畏一个至高者，我们也知道，我们的文化当中也有，因为上帝造人就是这样的。但是呢，人却不把神当作神，所以人全部违背上帝的律法。那么上帝在十诫的时候，上帝再明确再重申。所以我们要知道十诫在这里不是上帝第一次告诉人他的心意是什么，他的诫命是什么，上帝其实把这些早都放在人的心里了，只不过人犯罪啊。那么在罗马书2:15啊，圣经这样说，罗马书2:15显出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的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这是指的没有律法的外邦人，就包括像我们华人这样的没有律法的外邦人。上帝说，圣经说，上帝已经把他的律法就放到了我们的心里，放到了我们的是非之心里面。但是到罗马书3接下来的经文就说，罗马书3:9，因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腊人都在罪恶之下，也就是说以色列人和外邦人全部都犯罪了。以色列人违背的是上帝的律法，外邦人违背的是上帝放在我们心中的是非之心，我们也违背了。所以在上帝的眼中没有义人，连一个都没有，以色列人当中没有，外邦人当中都没有。所以我们以前华人常常讲，有很多人喜欢讲一句话，就是啊，我做事我对得起天地良心，很多人喜欢讲这一句话。但是在上帝的眼中看，没有一个人对得起天地良心，没有一个啊。无论我们口上怎么说，但上帝说没有一个人对得起他放在我们心中的那个是非之心。你心中的是非之心都会定你的罪，就像上帝给以色列人的十诫会定以色列人的罪一样 啊，所以四人都犯了罪。所以在这里我们要清楚，十诫并不是说在这之前人们心里没有啊这些，人们心里有，只不过人犯罪，人忘记这些，人抵挡这些。上帝在这里再一次的声明啊，明确的声明他的心意是怎样，用十诫来表达。那么啊，十诫呢啊，也不是有些人说啊，是我们的一个生活指南，我按照十诫去生活，那我就蒙福啊，不是这样啊，或者说不完全是这样。十诫就是上帝的诫命啊，跟我们是否提升我们的生活质量没有关系。你遵循了十诫，你也不一定你的生活质量就提高；你不遵循十诫，你也不一定你的生活质量就降低。啊，在上一个主日我们看了诗篇七十三篇。那个抵挡上帝的那个人，他怎么样啊？他在世上怎么样？过得很好啊，对啊，他把十诫丢在脑后，但在世上过得很好。所以我们不要认为好像这十条诫命啊，我照着去做啊，我生活就好一点，我在地上生活就好，没有必要。诫命就是诫命，不是一个生活指南啊，不是一个什么一个建议啊，你的投资建议，你的婚姻建议，你的育儿建议，不是这个，十诫就是上帝给人的诫命啊。那么十诫呢，不是啊，我们刚才谈其实我们看到了，十诫也不是我们人自己产生的，是上帝赐给我们的。不是像很多唯物主义的思想家说的，是我们一群人在一起发现我们之间有很多问题，结果我们产生一个共同的行为规范，慢慢就成为法律啊，成为律法。不是这样，圣经明确地告诉我们，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如果是人产生，人自己想出来的十诫，前面四诫都不会存在了，前面四条诫命都不会存在了，那只要有后六诫就可以了啊。但显然不是这样。那么十诫呢，不是为了显明人的义，十诫是为了显明人的罪。上帝颁布诫命，不是说啊，人你可以做到，你很优秀，不是的。上帝颁布诫命是让人清楚地看到，我是罪人，我违背了上帝的诫命啊。所以在罗马书三章二十节后面说，律法本是叫人知罪的。律法不是要显明人的义啊，所以圣经中对那些抵挡上帝的人，对他们有一个描述，就是说这些人要扬他们自己的义啊，这些人不要上帝的义，这些人要传扬他们自己的义，这样的人是抵挡上帝的人。所以有些人想通过行律法来传自己的义，那他恰恰的，他越是这样做，那律法就越是证明他犯罪。律法是用来显明人的罪的，律法不是用来显明人的义的啊。所以我们今天啊，如果我们做到好像有一些啊圣经的要求啊什么的，如果我们越是觉得哇我是义人，我比别人都好，那你就非常非常的危险了。当我们越是要遵循耶稣的话，我们会发现哇我做不到，我虽然做得到外表不杀人，但是我做不到心里不恨人啊，我虽然做得到不去偷东西，但是我做不到心里不贪恋别人的东西，不嫉妒别人的东西，我做不到。当我们越是遵循律法，我们越发现我做不到，所以显明我们的罪，显明我们的罪。然后律法成为什么呢？律法成为律法不是我们可以靠着来拯救我们自己的，律法是把我们带到拯救者那里去的一个向导。所以在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四节这样说，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所以律法不是我们靠着去遵循律法我们就得拯救，不是的。我们是来到律法这里，我们发现我们是罪人，然后怎么办呢？我们就要求告那一位救主拯救我这个罪人。所以律法是把我们这些罪人带到耶稣那里去的，律法是一个向导。然后呢，我们要知道律法它不是暂时的，或者说十诫它不是暂时的， 它是永远的。啊，有些人说十诫都是过时的东西，啊，旧约的新约就没有了，啊，不是这样。因为主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马太福音五章十八节，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天地都废去，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啊，所以律十诫对于今天的我们依然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上帝为什么要把十诫刻在石板上面呢？上帝自己把十诫写在石板上面，所以这个意思就非常的清楚了，这是要存到永远的，不是写在一个纸上面无法存留，也不是写在什么什么皮毛啊纸张上面，上帝把它写在石头上面，就是这个是要存留下去的，十诫是要存留下去。啊，那我们今天来啊，来看我们对于今天的基督徒，我们跟十诫是什么样的关系？我们不是靠着遵行律法得救哈，我们刚才已经谈到了，我们越是遵行律法，我们发现我们越是需要耶稣拯救我，啊。那么首先我们要强调呢，罗马书三章三十一节这里告诉我们，这样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断乎不是，更是坚固律法。所以基督徒更是坚固律法。虽然我们因信称义，但是我们不是废掉律法，但是我们怎样坚固呢？律法不是我们得救的一个途径，我们已经得救了，耶稣已经拯救我了，律法是我的道德规范，他告诉我一个得救的人我应该怎样去生活，应该怎样的爱上帝，应该怎样的爱人，啊，律法是普世的道德律啊，事实上不仅对基督徒，对所有的人他都是普世的道，他告诉一个人应该怎样活着，简单的说。那么基督徒遵行律法是出于爱，不是出于惧怕，因为也只有出于爱才能真正的去遵行律法，因为律法本来就是爱的律法，律法的总纲第一个爱上帝，第二个爱人，你如果心里没有爱，你心里只有怕，那你根本是没有办法遵行律法的。那么遵行律十诫对于基督徒来说是要让上帝得荣耀，不是仅仅为了让我们自己可以得好处，啊，因为我们基督徒蒙恩得救的基督徒，我们的人生目的已经改变了，我们没有得救之前我们跟外邦人一样，我们的神就是我们的杜甫，跟外邦人是一样的，但是我们得救了之后，我们的人生目的变成了什么呢？荣耀神，并且以神为乐，所以我们去遵行律法是为了荣耀神，不是为了我的杜甫，啊，不是为了，或者说不是为了，就仅仅是为了我在今生能够如何如何怎样，是为了上帝得荣耀，啊，因为我是神的儿女，神用重价拯救了我，我不要让我的父羞辱，我不要让我的父脸上蒙羞，所以我不要去做那些违背律法、违背神心意的事情。那么遵行律法呢，是喜乐的生活。对于基督徒来说，因为就是遵行律法是出于爱嘛，你出于爱做的任何事情你都是开心的，啊，就好像很多的妈妈们，很多的妻子们，你们给你们的孩子，给你们的先生做吃的，在这个炉子旁边啊，很辛苦做很多好吃的，你看上去很辛苦，但是你不会觉得辛苦，你觉得很开心，因为你做这一切都是出于爱。所以律法也是这样，虽然我们遵行起来在人看起来好像很辛苦，你又不能撒谎，你又不能骗人，你又不能去嫉妒人家羡慕人家，你又不能贪婪，看上去好像很辛苦，违背了我们一些自私的本性，但是对于重生得救的来说，我们很喜乐做这件事情，因为这是出于爱的，我做这些事情是可以让我的父能够得荣耀，所以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五节，耶稣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行我的命令。”所以这是基督徒对十诫的态度。我们遵行十诫，我们遵行耶稣基督的教训，遵行上帝颁布的诫命，我们是出于爱上帝的心，不是出于惧怕。我们已经得救了。那么，我们不是要废掉律法，我们跟相反，我们要坚固。啊，也只有真正重生得救的人，才能真正的遵行律法，因为遵行律法的前提是出于爱的，出于爱，也只有重生得救的人，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明白上帝如何爱我，我应该如何爱上帝，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明白爱， 才能真正知道什么叫爱。所以在诗篇119篇167节这里说，我心里守了你的法度，这法度我甚喜爱。由于时间的关系哈，我们今天就思想第一戒。第一戒就是不可有别神，不可以有别的神。那么我们都知道啊，我们如果爱一样，无论是爱人或者是爱什么事物，超过爱上帝，那么这一位就成了我的神，就成了我的偶像了。所以很多东西能够成为我的神，能够成为别神啊，金钱啊，名利啊，地位啊，啊，美貌啊，啊，包括我们的亲人呐，这都可以成为我们的神啊。但是我们爱这些不能超过爱上帝，我们只能有一位神啊。所以这就是主耶稣说，人到我这里来，路加福音14章26节，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超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其实这句话就是更加的明确的讲，不可有别神到底是什么意思，就是你最爱的、最大的爱是归给上帝的。你如果把你最大的爱归到上帝之外任何，这就是违背第一条诫命啊。所以在诗篇16篇4节，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加增。所以上帝非常的恨恶拜偶像，人去拜偶像这件事情。所以上帝对偶像的恨恶，就表明上帝对他儿女的爱。为什么这样说呢？就好像这回不是前段时间不是中国大陆开那个会吗？好像人大什么会啊，大家可能不关心哈。那么就是有人就提出，他要提出有一个法律，他要把一个法律要加强，他说要把那些人贩子啊要直接枪毙，就是那种拐卖小孩的，把小孩卖掉的那些人贩子，贩卖人口的人，有人就说把这些人就直接死刑枪毙，非常恨这些人。什么样的人最恨这些人呢？爸爸妈妈，对不对？做父母的最恨这些人。所以那些假神和偶像别神就是人贩子，就把神的儿女偷走了，骗走了，拐走了。那神的儿女的父亲，那最恨恶的就是这些人贩子，把他的孩子偷走了，骗走了，拐走了。所以上帝越是对假神的恨，越是表明他对他自己儿女，对神选民的爱。所以必定就是这样，如果一个父母根本不爱自己的孩子，他就把他的孩子，哎呀，你去今天去这家，明天去那家啊，你去跟别人过日子吧。这样的父母根本不爱他的孩子。一个爱他孩子的父母，他是最无法容忍别人把他的孩子偷走了，骗走了啊，他是无法容忍的。上帝就是这样的上帝，因为上帝爱我们，所以上帝恨恶假神，恨恶偶像，因为这些人把我们从上帝那里偷走了，骗走了。那么什么是最大的别神呢？不要有别神啊。最大的别神呢，其实我们从人所犯的第一个罪，就是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我们就知道亚当夏娃他们想怎样。他们为什么要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因为他们想像神，他们自己要做神。当我们把自己当作神的时候，我们就没有敬拜独一的真神，我们就敬拜别神，这个别神就是我自己。所以这是最大的别神，这是最大的别神。这也就是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人要把他定死的原因。因为耶稣不符合人心中的期望，耶稣不符合我们想要的那个救世主的样子。耶稣一个木匠的孩子，耶稣也不是一直供应我们的需要，让我们吃饼得饱。耶稣也不带领以色列民去把罗马人赶走。人们对耶稣有很多很多的期望，耶稣都不满足。所以这些人就说，你不符合我的期望，我们就把你钉在十字架上。那么这些人到底是把耶稣当上帝呢，还是把自己当上帝呢？ 把自己当上帝。所以很多人为什么离开教会，为什么不读圣经，他就说圣经中的上帝不是我想要的那个样子，所以我不要这样的上帝。就是讲这样话的人，他就把自己当了上帝。所以人自己就是最大的别神。所以这是亚当夏娃堕落，就是这个原因。他说我不要上帝，我们自己要像神，我们不要靠上帝来分别善恶，我们自己要能够分别善恶。就是说我的标准要高过上帝的标准，我不用听上帝的，我听我自己的就可以。这就是亚当夏娃他们的想做的事情，所以他们堕落犯罪。所以这也是魔鬼堕落犯罪的原因。魔鬼说我要升为至高，与至高的神同等，结果他就堕落了。所以这就是最大的别神。就是今天有很多的偶像，讲什么金钱啊、地位、儿女，这些其实根源是什么？根源就是我们自己，我想要什么，我想要达到什么，我就一定要得到，我就一定要按我的意思去办。我们把自己当了上帝，所以这是人最大的别神啊。比如说我想要有钱，我就要有钱啊，我想要我的儿女如何如何，他就必须要如何如何啊，我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我就必须要有怎么样的生活。其实这一切就是我们人把自己当成了上帝，所以这是最大的别神。当一个人把自己当成了上帝的时候，他的愁苦必加增，他愁苦必加增，因为他毕竟不是上帝啊。所以有一个很著名的传道人哈，我忘记他的名字，他讲过一句话，他说人呐，你想做什么都是你的自由，但是你不要忘记一件事情，你不拥有全世界。他是这样讲这样一句话。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很多人都把自己当上帝啊，我想要做这个，我想要做那个，但是他其实就是提醒你，你不拥有全世界，也就是说你并不是上帝，你并不是上帝。所以当我们来思想十诫的时候，十诫的第一诫就是你不可以有别神。我们到底什么是别神？到底什么是别神？我们最大的爱给了谁？尤其是到末世的时候，圣经说末世人都专顾自己，我们最大的爱都给了自己，我们都把自己当上帝。那么这样的话愁苦必加增。所以马丁路德讲一句话，就是第一诫是所有诫命的基础，人一切的罪归根结底是干犯了第一诫，就是你有别神，你在拜别神，或者再说的归根结底，你在拜你自己。你不要圣经里的上帝，你不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这个上帝不符合你的期望，你就不敬拜他啊。我们接下来我们有三个问题，等一下我们小组可以讨论来分享，来讨论交流。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列举圣经中因为遵行律法看似失去了自由，但是却是得到了真自由这样的例子。圣经中有没有这样的例子？我们刚才不是说律法是给人自由的吗？不是剥夺自由的吗？我们刚才是这样讲，对吧？那圣经中有没有这样的例子？就是说看上去因为遵行上帝的律法我失去了自由，哎，但是事实上我得到了真自由啊。那么第二个就是也列举圣经中有没有人把自己当上帝的这个例子，然后后来他们结局如何，或者发生了什么。那么第三个就是也连续我们自己的现实生活啊，有没有人把自己当上帝，然后他的生活怎样啊，他的就或者说我们再对自己挑战大一点，我有没有把自己当上帝的时刻啊，那我经历了什么。